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事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欢迎你再次和我一同来研读历代志。我们说过会分27讲来看这一段历史的资料的，其中前面的10课我们要看历代志上大卫王朝的历史，之后我们再用17课的时间呢来看所罗门王朝和犹大列王所统治的这些历史。虽然呢你可能透过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已经认识了大卫、所罗门和列王的一些的情况，但是如果你能够用心来读历代志，我肯定你会继续有新的发现，并且从中呢可以掌握一些属灵的教训，特别作为领袖的能够在其中得到启发的。历代志上从王朝、家族、侍奉群体和组织制度方面来写大卫他是怎样建立神的家的，这个主题在历代志上的后面1/3的篇幅是最为鲜明的。而在今天这第9讲当中，我们就要从历代志上的22章到27章来说大卫建殿的准备，包括物质上的准备、人才上的储备，还有制度上的配备。上一次我们就讲到大卫他买了阿尔南的禾场，他确认这个禾场是将来圣殿和献燔祭的地方。22章一开始就讲述大卫为了建殿而做出准备。22章1节这样讲，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大卫开始的时候呢，是想用外邦劳工来建神殿的。这里所说的外邦人，就是留在当地的迦南人。在大卫的吩咐之下，他们开始了劳役的工作。到日后所罗门大兴土木的时候呢，连以色列人呢也同样征用了。从22章2到4节，我们看见大卫为了筹备建殿，他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当中呢有铁、铜和最上乘的建筑材料香柏木。而在22章的13到14节，我们更知道大卫除了预备铁、铜、香柏木呢，还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以及木头、石头。在22章13节，大卫坦诚地说，这些材料是他在困难中很尽力地去预备的，从中可见大卫奉献的心。大卫虽然没有被神选上作为建殿的君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心生悔恨，反而他是很积极的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为下一代预备了建殿的资本。这是因为他看神的国比个人成就的伟业更为重要，他看神的旨意比个人的想法更为重要。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难得的事情。今天我们也同样作为神的子民，也参与建立神的家，可能呢我们都有各自的理想，但假如神并没有按我们想望的那种方式来使用我们，那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个人的想法意愿而顺服神他要怎样使用我们的方式，尽力去按神的旨意 去服侍他呢？我们看到大卫呢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可是在建殿的事情上，神呼召他只是作为一个好的协助者。于是大卫就做一个好的协助者，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好自己的本分，帮助别人来建设神家。22:4记述大卫自我劝勉，从他的话我们就看见他的目光呢很是远大。他这样说，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大卫他相当的明白，要建立壮丽的圣殿，目的呢并不在于自我炫耀、自我享受，也不在于呢把荣耀的伟业流传给下一代。当中的真正的目的呢，是要荣耀神，向万邦来见证以色列的上帝呢是统治全地的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也来建殿，那我们又怀着怎样的心态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22:5-15，我们看见大卫他怎样鼓励年轻的所罗门，重新的讲明神给他建殿的应许。其实有关神选定所罗门做建殿君王的嘱咐呢，已经在17那表明过了，而这里呢是再次的强调补充解说了为什么大卫不适合来建殿，是因为他流了很多人的血。所罗门他不同，所罗门是被拣选来建殿的人。所罗门这个名字是来自希伯来文平安的意思。神曾经对大卫说，他将生的这个儿子是个太平的人，神会使他安静，使他安息得力。他在位的时候，神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的确的，征战有时，安静有时，所罗门当政的日子印证了神让他子民得以在应许之地享受安宁的实在。所罗门所建的殿也象征神同在的平静安稳。是的，神的心意是让他的子民呢可以享受安息，脱离最初因为悖逆而被咒诅之后所产生的种种的劳苦，让他们可以享受到与神同在而拥有的喜乐。回顾历史，《申命记》12:10和8:7-9都记述应许地的丰富，而要得着这些丰富，安息在神里头呢，这是首要的条件。弟兄姊妹，从神拣选所罗门去建殿，从所罗门名字的含义，你又联想到什么呢？不知道你认为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呢？怎样的生命才算安稳呢？而这里的经文呢，已经暗示让我们知道，成功呢，并不是劳心费力去为自己争取建立一些什么。真正的满足是生命里有神的同在同行，承载他的恩典，进入他的应许，享受在神里头的平静安稳呢。历代志上22:10-15是大卫对所罗门所做的劝勉，其中的10-12呢，在语气上跟摩西嘱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呢，是非常的接近的。历代志上22:10-12记着大卫的话说，我儿呀，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在这短短三节的经文里，有保证，有祷告，也有劝勉。第一，大卫提醒所罗门，他将要建殿的事是有神参与在其中的，他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而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也要同样的记住，那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的，也在与我们同工，保守他自己的功，我们所做的并不徒然。第二，大卫提醒所罗门要得到神的同在，使他亨通做成主公的关键，就是顺服神的话，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典章。就正如戴德生牧师分享过的一个属灵的定律，说你若用神的方法去做神的事工，必不会短于神的供应。在这里，大卫也为所罗门祷告，求神赐他聪明智慧，好治理国家。这个祷告也正是所罗门自己的祷告。后来我们从历代志下看见了，神果然应允了。那弟兄姊妹，假如今天我们被神呼召去为神做某种的工作而自感不足呢，那最好就是快快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神加给我们所需的力量了。第三方面，大卫鼓励儿子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约书亚，他的属灵父亲摩西也曾经对他讲过同样的话。约书亚记里记着神三次的嘱咐他，到底一个年轻人的生命里需要多少个重要的人在关键时刻劝勉他要刚强壮胆，才能够练就他成为一个有勇气的男子汉呢？但愿我们自己都被神的话所坚立，做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再用我们刚强壮胆的见证去鼓励下一代为主做大事。大卫鼓励了儿子之后，又激励民心。作为一个领袖，他做了起码的事情，就是让神的子民注目神，让神的子民专心的来建造神的家。22:17-18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在今天教会的领袖们，不应当也提醒众肢体同心的来建造神的家吗？那提醒神的子民，过去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奇事，也宣告神向他子民做过的应许，大家定下清晰的目标，建议可行的方法。大卫这一段话除了为领袖们提供了一些带领会众的方法之外，在接下来的5章圣经里，我们更加看见他是怎样借着编制行政组织来管理神的殿、神的家的。从23:27讲的就是大卫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安排了。其中23-26所讲的是立位人的分班和职务，27所讲的就是军方和政府的领袖。现在我们也来谈谈这些的安排。立位人在什么年龄可以开始服侍呢？23告诉我们是30岁，23也告诉我们那时的立位人共有38000人，这些人被分为了四组，24000人管理圣殿的事，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4000人做守门的， 4000人做乐师和歌唱的，恒常在耶和华面前敬拜。22:6-32又提到利未人的家谱，提到格顺、歌侠、米拉的子孙。特别的就是这里呢有新的名字加入了，而且这里就儿子这个词儿有不同的含义的，所指的不一定是父子的关系，原来也有子孙后代的意思。另外就是这里家谱所列的是属于第一类管理圣殿事务的利未人，因为圣殿将成为神长远的居所，所以呢，利未子孙不用照着摩西吩咐的抬帐幕和其中的一些器皿了。又因为圣殿的侍奉呢，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呢，大卫在临终时就吩咐将利未人开始侍奉的年龄呢降到20岁了。24章告诉我们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说到祭司有24个家族，利未人也有24个班次，每一班就轮流的在圣殿来侍奉，所以每人每年呢大概有2个星期呢是在圣殿侍奉的。撒加利亚属于第8班，就是亚比亚的班，亚伦2个幸存的儿子组成祭司的体系。以利亚撒有16班，以他玛有8班，他们在大卫、以色列的族长并祭司撒都和亚西米勒的面前致谦，由书记士马小心地将结果记录下来。而今天我们来研习这些资料的时候呢，并不用去死记这些数字的，因为哈这些数字其实已经过去了。不过这些数字当中却反映了大卫为神做事的认真，还有有系统，那这些的特点。这些祭司编制在新约时代已经被废除了，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已经将一切更新，而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作为神的国度和祭司，其实也当常常的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的。不过大卫他所留下的这一种做事认真、行政编制和分工清楚的良好的榜样呢，却是我们仍然要学习的一些的素质。来到了第25章，里面呢提到利未其他的子孙，他们分别是亚撒的儿子、耶杜顿的儿子和西曼的儿子。这288人被分派到耶和华的殿中唱歌，由拔、琴、瑟等等的乐器来伴奏。他们也是致谦分成了24个班次的。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就是28章7和8这2节。经文这里说，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致谦，分了班次。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侍奉呢是需要学习的，也需要操练的。不管是为师的、为徒的，也不管是年长的、年幼的，大家都应该在福音和侍奉神的这些工作上有所参与，并且呢都一同来尽上本分。在第26章呢，经文里谈到了圣殿的门警、守卫，还有长府库的和管理外事的人。从这里的种种细心的编排呢，我们都可以看出大卫他对神殿的那种的认真和看重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讲解呢就先停在这，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讲解分享的。